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CU 话题讨论，咱好，我是 Elena。 近年来呢，孩童疏于照顾而造成的一些悲剧频频发生嘛，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一些广泛关注的。那今天 TFM IRCU 话题讨论，我们邀请了古晋菩提辅导中心注册辅导员江泽鼎老师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的，为我们的孩子们呢创造一个更安全的成长环境。早安，江老师。
Elena 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江老师，我想要请问一下，对于可能因为这些孩童疏于照顾而造成的一些悲剧啦，你认为说父母应该承担多少的责任呢？
谈到父母的责任，我想说应该是有责任，但是比较不方便说是多少责任的这个角度来谈，因为是有责任的哦。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法律上，它是有提到说父母是有责任照顾孩子一直到18岁为止。那这个责任跟权利有包括什么？提供孩子足够的食物啦，照顾啦，衣物跟住宿，适当的那个监督控制啊，就所谓的控制就是管教啊。那当然包括保护孩子，避免孩子受到任何的肉体、情绪、性伤害，包括以及结交朋友。那么还有包括的是，必须确保孩子六岁时就进入小学就读，一直到小学毕业为止。这是指的是父母的责任跟权利哦。但相对来说，它也提供的是父母有刑责的部分。那什么刑的部分呢？就是在比如说虐待啦，虐待里头又包含了疏忽、抛弃啊、肉体伤害、情绪伤害，或者又有容许他人这么做的话，那父母亲是有面对罚款、监禁两者监视的那个法律责任的。那当中还包括了如果利用孩子行乞啦、疏于管教啦，或者说孩子足龄后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家暴的部分，其实父母亲都会有相对的责任是存在的。所以说应该是说，反正只要是我们有孩子了，我们就会有责任在孩子的照顾上就不能疏忽，而不能说有多少责任轻重的问题。
是因为其实在法律的角度，其实我们也是很明白的，就是父母一旦有孩子之后呢，都有需要承担一些的责任在
了。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我们都知道嘛，父母没有办法可能24小时监督着孩子的，那父母其实时刻盯着孩子是可行的吗？会不会有什么弊端呢？
父母紧盯孩子不是不可行，但我们可能要问父母，你会累吗？
是啊。
那么简单来说，当我们采取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行为的时候，其实隐含了一个假设条件。什么假设条件呢？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孩子不在盯的情况下会表现更差，这是一个假设。可是在这个假设的背后里头，可能更藏着另外一个假设。这是什么呢？原来是假设的是孩子的就如其他我们人的天性是一样的，天性就是懒惰散漫的，他必须通过强权的控制监督来达到一种恐吓的作用，于是就可以克服，所以是所谓的怠慢跟懒散。这样子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有没有发现成人的思维跟行为做法其实可以说是算是不成熟的行为表现跟思考。如果反过来思考的话，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想的是怎么推动孩子自觉自律，自觉性会提高了？当然更深一层，我们作为父母就可能就会想到，可能要问自己了，在我们看不见孩子的那段时间里头，孩子不是已经可以很好的快乐的成长？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必须可能要放手做一件事情，孩子可不可以让他自己独处的时候他在自我成长？所以这时候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就谈到所谓的内驱力跟外驱力的问题。那什么是内驱力呢？内驱力当然指的是自发性的，那外驱力是用外在力量来推动的，就好像父母监督通过奖赏教育的这种方式。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外驱力它其实是有弊端的，就好像刚才提到说父母的紧盯方式是会有弊端，这弊端就是它不能够有延续性，你必须第一次做好一次，它没办法延续很长时间。再来你有发现没办法实现责任转移，似乎就是父母亲的责任在紧盯孩子，那孩子的责任在哪里？他看不到他自己该负的责任。同样的你会发现呢，这个奇效性或者有效性是短暂，没办法长期很好在孩子的人生当中他清楚知道说我可以要负起自己的责任，而不是父母已经在监督我。所以我们比较鼓励的是可以做到的是内驱力的部分，也就是说在家庭教养或者在教育的部分，那孩子可以能够在父母亲的陪伴底下，他可以能够自有很好的参与度，然后自己对这个好的行为可以建立比较长久的持效性。 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自我成就感和满足感，所以他就可以能够做得好。所以我们就可以避免的所谓的那个弊端的发生。简单来说，所有的责任必须教孩子，他看清楚，即便是他是孩子，我们作为父母亲还是要教会他。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责任跟义务上，法律会有条规在限制父母的权责和利益的关系，就在这边。
其实为了要创造一个更安全的成长环境，其实也是要引导他们，就是懂得如何去自律啊，照顾好自己，就自己也是有责任把自己照顾好，这一点呢真的是蛮重要的。不可能父母呢就是时时刻刻的盯着孩子啊，可能盯着孩子呢，可能他才做一步的话，可能这种推动性的这种外驱力的，反而就会有这些弊端的发生啊。那。
是没错，外驱力的部分可能还会因为父母疲惫了，就是亲子关系也恶化了，于是整个家
是。
庭的教养文化里头，就会陷入了那个恶性循环，不断在复制，从这一代就复制到下一代里头，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过程。
是，可能就是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啊，然后这些成长环境几乎都会被可能破坏掉了，变成了不健康的情况。
TFM RS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早安，你好，我是 Lina。你在收听的是 TFM IRC 话题讨论。这个小时我们有请的是江泽丁老师，跟我们聊一聊有关这个孩童疏于照顾而发生的一些可能安全事故的一些案件的。那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这些悲剧重演呢？江老师。
要避免悲剧重演，所以我觉得父母亲重新要再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是孩子本身没有内驱力，还是大人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控制欲？这个是要留意的啊，所
是。
以接下来家长在做自我教育的部分是，我们能不能实时的不是在紧盯孩子，而是紧盯自己的管教做法，就是家庭教养方法是不是自己有不对的地方啊？那当然，为了避免更大的悲剧的发生啊，其实我们很重要的是教育孩子，尤其在重大事故里头，要先教会的是树立他们的安全意识。觉得很多时候，即便是在家里啊、室内啊、户外，父母亲觉得说自然就会懂，好，这个概念，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准确的。我们多多少少还是要有点警惕性去教孩子，在树立安全意识这个方面，就如同家里也好，在学校也好，甚至带孩子出去都好，可能在看到一些情境的时候，都要做适当的教育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要教育孩子学会观察环境。这个环境安全吗？也许孩子认为说安全，但是父母亲可以引导孩子看见，其实他这是有隐患或者潜藏危机在里头的。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是，当孩子在小的时候，父母亲能不能在孩子的游戏陪伴当中陪着他一起玩，慢慢在帮助孩子或者引导孩子去看见潜藏性的危机究竟在哪里？就比如说之前谈到那个夜骑的事件，父母亲可以让孩子这么晚了还在路上骑自行车，而且还是逆向的情况下，这个过程也许父母亲觉得骑自行车是 OK 的，我是可以让孩子骑的，但是就是在时间的约束跟管教里头，父母亲没有抓准的所谓的原则性和边界性的这个角度，所以孩子就会忽略了，反正父母亲是允许我骑脚踏车的，所以多晚都可以。那时间的掌握和自身的安全照顾上就忽略了。那不单单是孩子可能要自己承担责任，父母亲也相对的也有法律上的责任。
是，我觉得在老师提到的那个树立这个安全意识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常会去忽视掉这些小小的部分呢，那这个其实可能才是悲剧真正发生的主要原因。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早安，你好，我是 Lina。你在收听的是 TFM IRCU 话题讨论。这个小时有江泽丁老师跟我们分析有关孩童疏于照顾而造成的一些悲剧发生的一些案件啦。刚才老师提到，我觉得一开始提到那两个重点是我们都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孩子到底有没有可能了解到可能他们自制能力啊，到底有没有办法去照顾好自己的自身安全，或再来呢，就是父母到底有没有太强的这种控制欲的。
是，也就是说，当我们作为一个家长是父母亲呢，你从孩子从出生到长大过程，也就是说，他每个成长阶段里头，我们可能除了当然是心疼孩子、保护孩子是可以的，你充满爱是可以的，但该教该让他懂的， 你还是要教，也就是说，随着他成长的阶段过程中，该培养他什么样的生活能力，这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尤其在安全性的照顾上啊。我觉得在比如说，我曾经有个数据看到是将近有70%的孩子啊，发生重大事故都是在家里，尤其对于年幼的孩子，这就提醒了我们，年幼孩子并不是说我们在家里一定能够保护好、照顾好去，因为占了70%的这么高的资料来看，是父母亲反而更要警惕的是。原来最靠近他的可能是更危险的，更何况的是，如果我们不在啊，在他们身边的时候，另外一个是当孩子逐渐长大的时候，所谓的青春期哈，所谓一个好玩好动的时候，那同样的你还得要再教，不能因为说孩子慢慢长大，他自然会懂。作为父母亲，还是得警惕做好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们可能说啊没事就好，但我们还是多多少少提醒自己。危机意识总得要去培养。你的家庭发生重大事故的时候，这整个家可能是没办法去承担。
我觉得不同的时间段啊，无论是可能我们小时候啊，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的那些教导，和我们进入青春期，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些可能安全意识啊、危机意识啊这些呢，都有所不同啦。在这个方面呢，父母也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在这个方面呢，爸爸妈妈也要是稍微的去留意一下，不要觉得说孩子长大了啊，就很多事情他们都会自然知道的。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去讨论吧。
像在要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江老师，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者是补充吗？尤其是可能对于已经发生了孩童安全事故的一些家庭啊，你觉得有什么适当的一些心理辅导啊，或者支持可以提供帮助的？
如果对于已经发生安全事故了，我们说或者是稍微中大或者中严重一点的情况我想作为家庭成员的每一个人，其实是都不希望它发生的，因为很难去面对的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真的有发生了，我觉得每个家庭的成员可能要留意的是，事件发生之后的中期或者是长期的那个心理建设跟康复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部分可能要寻求适当的心理咨商人员啊，心理医师哈，就是要懂得有求助的管道之外，更重要的是，如果就你自己个人来说啊，你可能要先留意自己有没有对创伤性的经历。有比较敏感性的反应，比如说强烈的害怕、焦虑、内疚、愤怒、脆弱、无助啊，那这个结果就造成你的生理上的恶心啊、头痛啊、失眠、胃痛，包括食欲上的改变。那于是你多多少少可能会影响你的记忆跟思考了，尤其包括很难做决定，不知道该不该做，家里安不安全，甚至很害怕。家人不在身边，或者是对这个环境有点类似的一个情境，就会被勾起那个所谓的创痛经验的话，那真的是要好好去留意自己。当你在留意自己的时候，请你也要留意你的家人，他们也许不太有表现出来，但是我们要想的一个清楚知道是，每个人在创伤性事件或者是重大事故发现的经历跟感受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家人之间，我觉得可能还要互相支持。大家能够好好的保持沟通，正常的家庭生活还是能够好好的去安排。比如说有家里已经有家庭日啦、啊，定期的家庭活动啊，好，我觉得那个都还是好好要可以去进行的，不要因为说我变成这样子了，我就很排挤家人或者对抗家人啊，形成家里里头另外一种很紧张的气氛范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变成家人之间还是要得能够互相支援，而不是说我这样子了，你们一定要体谅我。我们还是要多多少少有能力去关心到其他家庭成员的部分。
我觉得关爱还是非常重要的啦，就是互相的关
是。
心彼此，因为尤其是可能我们大家都不希望可能有这种安全事故的一些发生嘛，所以我们比较要关注的可能是后续我们的心理建设上啊，我们在心态上有没有所改善，是不是属于一种健康的程度，然后也是要互相的关爱的。
是，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个部分是，如果当家庭成员有提出说想要找心理医生好做心理康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要去拒绝他们，其实也可以选择去，如即便是你自己心里也很伤痛，我觉得你还是要可以能够做到鼓励跟陪伴，因为已经有人愿意踏出来表示他想改变家庭的所谓的机制跟功能了，那也就是说。家庭的互相支持度这个部分，一起走向恢复的过程啊，我觉得这是要有动力的。另外一个是，既然已经发生事情了，我们不要急着去觉得很快好起来，因为恢复的过程中，它确实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每个人需要的时间不一样，那我们就要做到的是，或者是尽量让自己学会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支持跟陪伴，有品质的陪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
因为其实很多社会的人士都觉得说，哎呦，我们找这些心理医生啊，是不是你可能不大对劲啊，等等的，他们都属于那种比较抗拒的心态的。不过现在其实也越来越开明了嘛，所以其实有些人如果真的是需要这种心理辅导啊，真的是需要一些心理治疗师的这些帮助，专业帮助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互相支持真的非常的重要啦。那就非常感谢姜老师呢，跟我们用了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谢谢姜老师。
啊，不客气。